弟兄姐妹平安，今天的读经进度来到路加福音第十二章，这一章整篇都是主耶稣的教导，收集了他在各种场合下对百姓对门徒的教导。今天早晨我们要分享的经文里讲述了一个故事，当时主耶稣正在对众人传讲天国的福音，这是听众当中有一个人向主提出了一个非常不合时宜的请求，他求主出面裁定他和兄弟之间的家产纠纷。主耶稣借此机会告诫众人不可贪心，他用了一个财主的比喻来教导我们不要贪爱这个世界，不要积财宝在地上，人应该向往属天的福分，要做一个在神面前富足的人。我们先来把今天晨祷选读的经文读一遍，路加福音第十二章十三到二十一节。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耶稣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呐，你有许多的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呐，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好，经文就读到这里。这个故事的开头是这样的，当时主耶稣正在讲道，听众当中有一个人，他见主不仅能医病赶鬼行神迹，而且教导人的时候蛮有权柄和能力，就前来请求主出面裁定他和他兄弟之间的家产纠纷。估计他兄弟是长子，按律法规定长子要得双倍的产业，这个人希望主耶稣出面，因为主有权柄有能力，可以替他做主，可以更改律法，可以要求兄长和自己均分家业。所以他请求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请你用先知君王的身份带着权柄对我兄弟说话，我兄弟一定会听你的。主耶稣回答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主耶稣断然拒绝出面裁定这件事。在这种性质的事情上，主不愿意行使立法权改变既定的分家业的条例，他也不愿意行司法权来裁定纷争。主耶稣他有权柄当律法师制定或修改律法，他也有能力当审判官裁定或止息纷争，正如他有能力当医生可以医治去除疾病那样，但他不愿意那么做，那不是他来到世上的使命和目的。弥赛亚的国度是属天的，是属灵的，而不是属世的。他不会鼓励我们用信仰来作为谋取世俗利益的手段。倘若此人要当基督的门徒，并指望主耶稣看在他是门徒的份上，把兄长的家业分给他，使他得益处，那他就错了。基督门徒所得的赏赐是另一种性质的赏赐。主耶稣来到世上， 他不替人分家业，他要引导我们的心，使我们归向神。接下来，主耶稣借这个机会告诫众人不可贪心。在第十五节经文里，主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盛。主耶稣告诫我们要自省，要警惕自己的心，免得贪念悄悄溜进来，在你里面做了王。贪心、贪婪，那是一种无形的罪恶。拥有更大的房屋、更好的汽车、更新的手机、更豪华的旅行、更奢侈的生活，贪婪推动我们建造更大的仓库，追求更高的职位，积攒更多的财富。在建造积攒的过程中，我们常常迷失了自己。我到底是谁？我需要些什么？我积攒的，我可以享用，我追求的与我有益处吗？这些经文还告诫我们说，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盛，我们的幸福和安慰不依靠在世的富足，灵魂的兴盛也不在乎家道丰富。你当保守自己的心，关注自己的灵。人没有永生，就没有真正的生命。世上可见的物质财富，它不能提供你生命的需要，也不能满足你灵里的渴想。接下来，主耶稣用比喻来说明，人如果不在乎自己的灵魂，不在乎永生，不在乎将来的世界，活在世上，只为看得见的家道丰富而忙碌操劳，这样的人，他活着的时候没有智慧，死后他的结局也是悲惨的。在接下来的经文里，主又用比喻对我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他自己在心里盘算，他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该怎么办呢？这个财主拥有大量的土地，又恰遇丰年，田产丰盛，面对这样的丰收和富足，他应该欢喜快乐，对吧？哦不，他正在发愁呢，他在担忧，他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该怎么办呢？听到他的叹息，还以为他遭遇到什么大麻烦呢，其实就是有太多财富，需要一个地方收藏，仅此而已。家道丰富，田产丰盛，搅扰着他不得安宁。既然这么担心，那有什么解决之道呢？第十八节经文，他说，我打算这么办，我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一个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他认为最明智的做法就是把我现有的仓房拆了，另盖一个更大的仓库，来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出产，这样我就心安了。他的计划，他的盘算明智吗？稳妥吗？不，他的计划，他的盘算无知又愚昧。首先，他把地里的出产称作是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殊不知，我们在地上所拥有的看得见的物质和财富，那不过都是神暂时借给我们使用的物品而已。我们不过是管家，暂时管理着神交托在我们手里的财物。传道书里说，货物增添，吃的人也增添，物主得什么益处呢？不过是眼看而已。所以人要善用自己所得的财物，为自己、为家人、为那些贫穷需要帮补的人带来一些安慰和益处。人当用你所得的来侍奉、荣耀神。另外，这个财主以为盖了大仓房就不会再有别的忧虑和烦恼，其实仓房越大，忧虑越多。 可能建造仓库的过程就充满了焦虑愁烦，更何况我们在世的年岁那都在神的手中，而不在自己的手里。明天会如何我们还不知道呢，即便他今天的盘算，他的计划都如他所愿成就了，那接下来呢，他的盼望，他的指望又是什么呢？第十六节经文里他说，然后我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的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这里进一步显出了他的愚昧和无知，收藏财物的方式没有智慧，使用享受财物的计划更是愚蠢。首先他要等到所盘算所计划的全部变为现实，才开始享受他所得着的，这种想法本身就很愚蠢。建造大仓库并用货物充满其中，那是一件费时耗力的大工程，要等到完工以后才能尽享安逸，为什么不现在就得享安息呢？其二，他自信他的财物可做他多年的费用和开销，好像更大的仓库比现有的仓房更可靠更安全，殊不知仓房和其中所积存的瞬间可化为灰烬，地上有虫子咬能嗅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第三，他自信他积攒了大量的财物，人生就能安安逸逸，殊不知世上许多的忧愁烦恼，那不是金钱财物可以解决的，身体的病痛，家人的不和，良心的不安等等，都可叫人不得安宁。第四，他以为人活着最大的享受就是吃喝快乐，好像人是为了吃喝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而吃喝。人生的快乐只在乎满足肚腹，满足食欲吗？更何况他刚才那番话是对着自己的灵魂所说的，这乃是最大的愚昧和无知。倘若他说，身体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或许听起来还有一丁点的道理，而人的灵魂对装满粮食的仓房，对充满金银的钱囊，那丝毫没有兴趣。吃喝也许可以满足深处的魂魄，但绝对无法满足人灵魂深处的切慕和渴想。人如果把世上的财富和肉体的情欲当作是灵魂的福分，那是极大的愚昧和荒谬。我们来听听神对他的宣判吧。第二十节经文，神对他说，无知的人呐，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这个人自言自语对自己的灵魂说，你只管安安逸逸吧，倘若神也说你可以安安逸逸，那这人便为有福。但神的宣判正好相反，神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无知的人在原文圣经里的意思是你这拿巴，拿巴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蠢货。大家还记得拿巴的故事吗？拿巴正兴高采烈剪羊毛的时候，神击打他，他就死了，身子僵硬得如石头一般。注意哦，凡贪爱世界的人都是拿巴，日子将到，神要一一呼其名，你这无知的人呐。这对我们是一个警醒，我们不要做拿巴，不要做愚昧人，我们应当常常提醒自己，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那便是聪明。你看这个愚昧的财主，他满以为辛苦积攒的财物可以做他多年的费用，可今夜必要了他的灵魂，要了他的性命，他不得不撒手人寰。 满以为可以自己享受的库存，最后会留给谁他都不知道。死亡来得这么突然，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既不能善用你的灵魂，要它又有什么用呢？一人离世的时候是欣然交出自己的灵魂。你看保罗离世前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所以义人的死是在白昼，是在早晨，而愚昧人的死是在夜间，在漆黑的晚上，他在悲惨中，在惊恐中死去。就在今夜，当天夜里，并不单言，也没有保释，更不能祈求宽限或缓刑一天。这原本快乐的一天啊，还以为能活许多年，但就在今夜，你要撇下一切，那辛苦劳碌得来的，为将来苦心积攒的，花了毕生心血换来的快乐之本，全都要撇下。你赤身来到世上，也必赤身归回，所积攒的，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能否按你的意思归给儿女，归给亲人，他们是智慧还是愚昧，所留给他们的对他们是好事还是坏事，他们会保存起来或是挥霍掉？你甚至无法知道你所留下的他们能否享受到。或许你所留下的全部财产会落入到你完全不认识的陌生人手中。属世的人，愚昧的人，在死的时候尤其显出其愚昧来。人只有在死的时候才能够清楚地看到他处心积虑积攒的财宝只能存留在他即将离开的这个世界里，而在他即将前往的那个世界，他却连一点积蓄都没有。这个比喻结束在第21节经文里，经文说，凡为自己积攒财宝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所以人如果单单顾念和追求今生的财富，而忽略自己灵魂的需求，不在乎永生的盼望，只顾身体不顾灵魂，只顾眼前不顾永恒，那你的结局就和比喻中的这个财主是一样的。其实我们大多数人或多或少都有这种不可言喻的愚昧，我们比较热衷于为自己、为身体、为这个看得见的我们置身于其中的世界去创造并积蓄财宝，为此我们用尽了全力，耗费了我们所有的资源和年岁，而无暇顾及属天的智慧和属天的恩典。这最后一节经文也在提醒我们，不要把肉体当作自己，把身体当作全人，一生的劳碌只为肚腹，只为身体。我们要在神面前富足，在认识神、经历神、侍奉神，在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的事上富足，在信心上富足，在神看为美的事上富足，在结满仁义的果子上富足，在恩典、安慰和属灵的恩赐上富足。唯有神算我们富足，那才是真的富足，那才是能存到永远的富足。这个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比喻中的这个财主，他已经没有机会扭转自己的命运，他的生命结束在遗憾中。而今天我们听到了这个故事，有神的话向我们敞开，我们还有机会去改写自己的人生，做出智慧的选择，活出丰盛的生命。求主怜悯帮助我们，求主指教我们该如何数算自己的年日，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 愿你在神面前成为一个智慧的人，成为一个富足的人，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人。好，今天的分享就结束在这里，愿神祝福你。